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们刚才讨论了许多有关于二二八的沉重历史。不过在台湾，二二八是个法定假日，所以这个周末是二二八的一个连假哦。有很多人选择出游放松一下。究竟台湾的年轻世代对二二八这段历史是不是关心？他们对二二八事件的真实了解又有多少？以有趣动画和旁白讲述台湾历史的台湾爸、台湾 bar 两年前曾经推出一个动画，希望能够用轻松的方式来向台湾的年轻世代介绍二二八的历史。下面我们先来看一段台湾爸这个介绍二二八历史的动画片段。
Hello， 大家好，欢迎光临台湾爸。今天要跟大家聊聊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二二八事件。对于这天厉害一点的人，可能知道跟几包香烟和几个成瘾有关。不过大部分的年轻朋友大概只知道228可以放假一整天，如果是星期五还可以连放三天。耶、yeah. ！1945年漫长的大东亚战争终于全面结束，日本天皇御英放送无条件投降以后，被日本统治的台湾瞬间哭得稀里哗啦，变成战败国。但就在蒋介石代表盟军接收台湾以后，被中华民国接收的台湾瞬间哭得稀里哗啦，变成战胜国，满心欢喜期待的祖国的接收，留给他人格分裂你。但接收的过程就好像咔咔嘻嘻买了台最新最棒的 Mac， 打开却发现系统是 Windows 95一样的悲剧。各种正妹变成高飞，无敌国军变成后现代义和团。后来更发生了让台湾人百年虽不着江，让情情哼成歌的228事件。到底短短68年前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重要到变成我们今天的纪念日，又对现在的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开始咯。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放这么一段啊。不过台湾爸介绍二二八历史的这个完整动画大约有8分多钟，并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来简单的分析二二八事件当时发生的原因。有兴趣的听众和观众可以到 YouTube 的频道上去搜寻台湾爸，进一步了解台湾爸动画中所介绍的二二八历史。不过想请两位来宾在看完这动画之后，跟我们简单谈一谈现在台湾年轻人究竟是怎么看二二八，还是说他们认为二二八只是一个连假呢？我想先请侯汉廷先生来回应一下。
不好意思，因为有放到台湾爸，我必须要先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台湾爸里面大概有一半的资讯都是错误的，但这并不能怪台湾爸的作者，因为他们所引述的资料本身有非常多的偏颇。比如说在台湾爸的影片里面其实有提到说陈仪掠夺台湾的米粮送到大陆去，这是错误的事情。因为呢，我们后来翻出实际上的电报，好，这个呢是陈仪致总署署长骇燕电报，也就是说当时的大陆长官其实致电报给陈仪说，哎，那听说你们台湾很多的米粮，可不可以运一点给我们大陆啊？陈仪发电报回复大陆，对不起，台湾缺米、缺粮、缺肥料，麻烦大陆救济一点过来吧。其实在二八发生的前几年，米粮非常的缺乏，陈仪不仅没有把台湾的米粮送到大陆去，还不断的从大陆、从越南、从各个地方运米、运粮、运肥料、运布匹、运资源送到台湾。所以其实台湾爸里面有一些不实的资讯，还必须要各位观众多加的去理解跟厘清哦。所以目前很多的年轻人呢，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去一一的去拿出原始的电报文件档案一一来做比对跟考证，这很麻烦嘛，所以大家都会直接去看网络上有趣的动画叫台湾爸，但台湾爸里面有非常多错误的资讯，所以这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影响力非常深远的。
好了，谢谢侯汉廷先生。那王丹教授，您在台湾也任教，有很多年轻的学生在您的班上，跟我们谈谈您所接触到的这些台湾年轻人，他们怎么看二二八事件哦？另外，刚看到这个动画，虽然说不完全是真实的史实，但至少有一个这个有趣的动画来介绍，跟台湾人年轻人介绍说这二二八历史。可是我们知道，在大陆这个年轻人其实对六四非常的不了解，因为在六四。在大陆这个六四跟天安门都是敏感词，可能年轻一辈像是同样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在大陆对六四了解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呢，王丹教授？
其实当然我实际上也接触过很多台湾的学生，坦率讲我也有正面负面不同的看法了，那就是有批评的部分，就是台湾的年轻人呢，尤其是新时代的我们叫太阳花时代啊，他们当然都很知道说有二八事件这个事情，可是我认为他们还是缺乏那种更积极的热情啊，说对自己的生活的这块土地过去发生那么大的苦难的事件去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啊，这点我倒同意侯先生的说法，就是你不管哪方面的具体的详细的资讯哈，你作为一个年轻人要想对这个事件有兴趣，应该花一点时间去做细节上的更多的了解。我觉得大多数台湾年轻学生对二八事件是知道的，但是详细了解的程度不够。同样的，中国大陆的学生对这个六四也是这个问题，他们也大概知道说有六四这件事啊，但是详细怎么样就很模糊。比如说接着说到什么有暴徒啊，把解放军战士烧死等等，那他们就恍惚听了就去相信了，根本不去调查说为什么 这些人会成为暴徒，或者会去攻击解放军。同样，二八事件中也有这样的问题啊。这个我当然觉得年轻的学生要去进一步的了解，不要人云亦云。那么，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也很赞赏的，就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对二八，他们已经把它确实当成就是国家政治工程的一个部分，啊，当做转型正义的一个部分。你经过二八的人呢、啊，或者说，比如说在更上一代的，台独主义者，我觉得他们因为有那种切身的经验，在我认为在回顾这段历史，在进行转型正义的时候，还是带了很多的情感、情绪。啊，甚至是一些仇恨进去。可是现在的年轻一代，坦率讲，他们也没有那么，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经历过，都是他们的阿公啊，甚至阿灶那一辈去经历过，所以他们其实内心没有那么大的那种仇恨，这个是个好事情，因为你不用带那么大的情绪，其实可以更理性、更客观的，更把它提高到一个国家政治工程建设的角度去。所以我是正反两方面的评价，坦率讲都有。
好的，非常感谢王丹教授跟我们分享他在台湾的观察，也把时间交给台湾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想请教侯汉廷先生，就是关于年轻人怎么看待为过去的这个历史，像这个有人就说了啊，我们最近才看到一个新闻，文化部说这个要全面的，这个中正纪念堂要全面的去讲话，包括这个不要再贩卖这个跟这个先总统有关的这个公仔啦、纪念产品啦等等啦，或者是这个开馆的时候、闭馆的时候都不放蒋公纪念歌了。那很有趣的是，有些年轻人说啊，什么是蒋公纪念歌？还有蒋公纪念，他们不太知道，听都没听过这样子。那但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以前陈水扁前总统他在把这个中正纪念堂改成自由广场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闹了很大的一个风波。后来马前总统就任之后呢，并没有把它改回来。那很多人就觉得说，这种事情好像是一步一步的渐进的。现在民进党再执政了，又进一步就是把这个中正纪念堂又改里面的实质的一个纪念的这个内容全部都取消了。会不会有一天就是其实，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对于曾经跟中国大陆的一些连结会越来越淡，越来越不太清楚。那这是不是民进党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其实像你刚才的这个用词哦，这个你就完全不够觉醒，就你还去讲说这个什么先总统，这个都不对，不能这么讲，这个是没有民主意识哦，应该要叫他杀人魔蒋介石。对，目前台湾年轻人呢，基本上当我们还是看分立场，但如果是在网络上呢，确实呢比较大的声量，好，或者在实际行动上去泼漆啊，然后去对蒋中正的铜像去进行破坏啊，这些的我们叫觉醒青年吧，大部分都认知蒋中正是杀人魔。但其实这个影资料的来源是很有问题的，他是美国一个学者，那这个学者的统计方式，他是把当时整个中国大陆那30年之间所有死亡的人数都算到蒋中正身上，所以包含当时的饥荒，好，他也算在那里面，包含当时蒋中正呢他控制不到的地方，比如说日本占领的福建一带，那里面饥荒死的人呢也全部都算到蒋中正身上，或者是共产党以及各式军阀死亡的人数都算到蒋中正身上，这其实是一个不对的算法。那么民进党长期以来，他其实或者很多有心人士就是透过这种似是而非的言论，哎呀，蒋中正辖下死了很多人，就说蒋中正是杀人魔，把这杀人魔这个印象呢不断的强化出去，让大家都很讨厌他，这就完成了民进党去讲话的目的。当然民进党去讲话不是他最终目的，最主要目的是要去切断台湾跟大陆之间的联系。好，所以种种的去中国化的过程也都是在他必要的实施范围以内。那么在过去以来呢，国民党反对的非常的凶，但是在今年我们发现国民党的反对似乎没有过去那么凶了，就连民进党的立委在立法院里面提案说我们要把所有的铜像都给撤掉，但是国民党的党团竟然没有异议。好，如果让我们觉得是不是国民党的存在也没有异议呢？好，这是一个双关语了。但我们要说的是，就算蒋中正或者是孙中山这些图腾、这些标示真的在台湾都没有了，都切断了，但是台湾人自古以来本来呢就含有的这种中华文化，以及我们有的宗教、语言、风俗、民情种种的习惯，其实我们都不能否认自己是华人的一份子。而只要我们一直讲国语，好，我们永远在读一些《论语》啦、李白的诗啦，好，或者是杜甫的诗，其实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自己身上留着是什么样的血脉。
好的，谢谢黄汉廷先生。那么我们再继续请教这个线上的王丹教授，您刚有在节目的前半段有提到，您说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台独 2.0 啊，其实跟这个要不要纪念228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的思维是一个新的思维，就是说跟中国大陆的连结是很淡薄的。那这一点您刚刚说好像中国大陆是误判了情势，可不可以请您就这一点再详细的为大家说明一下呢？
我倒不是说他认为跟228没有关系哈，我是说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转型正义这件事情，可能经历过当年的白色恐怖228事件的人，他会带着更多的一些个人的仇恨这些情绪，可是我觉得更年轻的一代呢，他还是很关注228事件，但是他不再是作为一种仇恨的去关注，而是说他把它当做一种建设性的东西啊，当做台湾民主政治转型的工具的转型的一个过程啊。我认为转型正义本身啊，当然就会追究和处罚那些违反人权的统治者的责任。坦率讲，我觉得其实没必要情绪化哈，好像就是说我一定就是针对蒋介石啊，就个人，即使是追究蒋介石个人责任，我觉得就转型正义的意义来讲，也并不是说就完全是冲着他个人，而是冲着他的身份，因为他是一个违反人权的统治者，我觉得这点应该没有什么疑义啊。刚才侯先生好像很不愿意听到有人批评蒋介石，可是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坦率讲，我们还是回到历史事实说话。我都亲眼看到过很多就是蒋介石亲笔的这个批文啊，那个警备总部司令报上来的什么什么什么案件，一般都是判10年到15年，经蒋介石大笔一挥啊，直接改成就是直接枪毙，说认为太轻的，他连案情都不看，直接就说就只应该杀了，不应该判得太轻。甚至有一个检察官啊，说判了20年，他说这个检察官应该撤职，因为判得太轻。你说这样的草菅人命，你还说他是多么爱护台湾人民，我觉得那真的就是太违反历史事实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转型正义其实我们不要把它情绪化和纠缠在个人这个上面啊，那主要是转型正义既是追究蒋介石责任，也是为了对未来潜在的作恶者起到震慑作用。所以转型正义表面上好像看来是追究以前的事情，但它真正的意义呢是在于现在和未来。而我觉得台湾的这个 2.0 版的啊，这些太阳花时代的人，他们在面对228事件的时候，他们在面对转型正义的时候，并不是说在纠缠在过去的那个事件，说谁砸了哪个商店，谁是不是什么暴徒，而更在于说警惕未来，在这未来的这种社会中不要再出现228事件这样的悲剧。我的肯定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好的，我们很快的接听一通电话，再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做个这个结论啊。台东的严先生是位新的听众，台东严先生请讲，很简短的。
是，听到吗？
听得到，请说，严先生，抓紧时间。
教授大家好，我觉得我们国民党、民进党都是我们都是自己人、一家人，我们都是炎黄的子孙啊，我们到处要讨论。当初日本占领台湾，有屠杀40万的台湾人。这个如果是一段事实，是不是请各位教授来讨论一下？是不是要列入教科书里面，让全体的国人来知道？
好的，非常谢谢严先生。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很多的听众啊，也是新打来的，这个河北的胡先生，就请您，很抱歉没有办法接听您的这个来电，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不过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脸书跟 YouTube 上面留言发表建议。那我就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跟我们进行总结，先请王丹教授。
我当时很简短的说，我觉得转型正义啊，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刚才我讲了，它当然是包括要对为一个社会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它包括就是也是要通过法治的手段解决问题，来替整个社会树立法治的权威。那么它也包括说惩戒潜在的作恶者等等，它是整个这个社会进步，甚至是文明化和政治民主化一个最重要的工程。那么转型正义呢，显然会在任何一个国家社会都引起一定的社会对立，这是不难想象的。我们从刚才侯先生的一些激烈的言论，你可以听得出来他的那种不满啊。但是我是觉得，鉴于转型正义意义如此重大哈，那么即使有可能导致一定的社会对立，还是应该坚持进行转型正义。
好，谢谢王丹教授。侯汉廷先生，最后30秒。
我们在探讨历史事实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必须先厘清真相。那么真相就包含在事实上的一些对错，比如像我们节目当中所探讨的陈毅到底有没有掠夺台湾的米粮，或者是蒋中正到底有没有曾经下令杀过台湾人。历史的事实是一回事，但是每一个人的感情选择是一回事，因为大家可以选择信或者不信，或者大家呢明明知道有这件事情，但是大家的支持或不支持都可以有多重的选择。重点是我们怎么样在历史当中去重新挖掘到一些真实，并且去对未来做出检讨，甚至呢是预估未来有没有可能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要知道228当时最主要有两个历史背景，第一个是殖民地的回归，也就是在世界上我们比较政治来看，任何一个殖民地它刚从殖民母国独立或者是回归了之后，往往都会发生暴动。而第二个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其实也都会有战后复员动员不良的问题存在。因此我们要知道，只有一个不要被独立也不要被切割出去强大的国家才能够保护所有的人民。而在228当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共内战因素，避免这些问题的存在才有办法让人民有幸福的生活。
好的，感谢侯汉廷先生，感谢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也感谢在线上参与讨论的王丹教授，感谢三位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今天我们谈了很多有关于228的话题，那么228大天当天星期二，北京是不是又会有惊人之雨呢？请您锁定下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22870周年专题系列讨论的第三集。我是樊诺妮，仅代表美国之音所的工作同仁以及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脸书上的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